接着这个诗歌，一个婚礼的诗歌，一起来等候。能不能感受到这种被迎娶的气息呀、啊？感谢主。嗯，昨天我们讲到就是这个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就是整个的这个身体基督的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我们即使在这个身体里面也是一个整体的心腹，也是一个个人的心腹，好像以前也讲过这些那么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平台到昨天到今天，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这个开启的话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身体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整体的身体里面就成为一个肢体，在它的里面是它要整体要来迎娶的一个心腹。以前我都觉得是个人的，就是说个人的情感个人的这种等候好像都是个人，我也很少想，就是说这个平台昨天到今天的一个开启，我觉得真的非常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情感的满足，这个开启他的对这个身体的一个疼惜一个保爱，在他的里，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能看到耶稣他的情感全部投在了这个身体的里面，就是这个整体的心腹。这就打一个比方就像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一个整体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心腹那么我感受到耶稣基督他的情感他的这种恩典丰富就是说他所有的整个的心思意念都投入到了这个整体的，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的思念，他的呐喊他的快乐，全部我感受到就倾注在这个国家或者在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心腹的里面。他们呼召作为新郎就是呼召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是说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就是不认他，不体会他不要他这样的一个愤恨这样的一个，那他，你想真正的体恤耶稣基督的一个情感的话呢，你不光是要体恤他个人的一个心腹对新郎的一个情感，或者最少就是你要体会新郎对这个心腹是一个整体的或者一个个人的一个情感的满足，你在这个方面你要能看见，要等，这是刚才我在等候神的一个感受就是耶稣基督，我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他的心腹的身上或者是一个个体，或者是一个整体。但是在昨天到今天，我感觉到加恩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心腹，他要被迎娶，他一想到这个的话呢，他的喜乐没有大过这个喜乐的昨天我们母堂的月祷会我就在这个月祷会里面，我就觉得加恩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月祷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心腹来展开这个月祷会。我个体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感受到他是我的丈夫，或者他是我的头怎么来形容他的喜乐，很喜乐。然后一开始我就感受到我自己就好像恨不得人躺在地下，两个脚向着天来喜乐，就是那种喜乐在里面 我真的在我的里边好像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一个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心腹开启面的这样的一个新郎对一个心腹的一个倾注他的整个的热情倾注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被开启我真的体会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喜乐里面整体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整体的一个心腹，你的动作、你的存留、你的一个回应都是何等的重要。这就为什么你何等的宝贝，你在这个平台上面，你的宝贝，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来看顾他的一个心腹，一个。而且在这个整体心腹里的一个个体，你们的动作、存留、心思、意念，全部都是他牵挂的。你的一个回应，你的一个渴慕，他都能感受到，他完全感受得到。你要想真正的体恤神的一个情感，你要进到这个身体的里面，而且你要去。顾念这个身体，整体的一个顾念这个身体，哇，这只有心腹、新郎能做到。新郎对这个身体里面的每个人的动作和存留，他都是牵动他的心，而牵动他的决定，牵动他所要做，为你们每一位所做的一切，不光是我感受到，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一直在分享，基本上是一个个体的心腹在这里分享，他的情感，这为什么我们领受的很有限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心腹来说，那你我真的在灵里看到耶稣是何等的顾念、保爱和疼惜这个身体，整个家教会或者整个这个平台。他的喜乐没有大过这个喜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要不要被改变？我们要不要与他的旨意对齐？我们要不要在这个整体的身体的里面，我们彼此相顾或者彼此相爱，为了成全这个基督的身体，为了满足耶稣基督，他借这个整个身体。他倾注了他一切，他被这个，他因着这个身体，他被藐视、被践踏，他的所摆上的一切，能不能体会？不光是一个整体，一个个体进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的里面，能不能体会？这就为什么这个整，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做的每一个合一，你每一个的跟随、舍己、跟随，你为着这个身体，你都要被改变。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生的付出和摆上，要不要来回应？不光是你要回应这个天上的就是说，我们信仰是一个立体的就是这是牧者的带领你要回应天上的，你要体恤新郎对这个身体里面的个体的一个疼爱和疼惜，他的倾倒，他一切以至于你要为着这个身体的话，整个天堂真的可以来为着这个来运作的，他都可以来为这个身体里的一个肢体，他来回应。他来在这个身体里面，他来回应，这个天上或者来回应他的新郎，那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满足，极大的满足，在这个时代是个迎娶的时代，那么他要迎娶，你不想预备好，你不愿意被迎娶，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在一个这个身体的里面，你不愿意， 你愿意离开，这个对耶稣是情感是一个最大的打击，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摧毁，可以说是啊。你要不要在这个平台，你愿意回应吗？那你就要被改变，要舍己，圣灵过来帮助我们，来预备整个的身体，来迎娶。他愿意来迎娶个体的一个心腹，他的情感和热情更愿意来迎娶整体的一个心腹。哇，这是他何等满足的一件事情！这个平台我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喜悦这个平台。作为一个整体，也作为一个个体，你的动作、你的存留、你的心思和意念都牵挂着。你要被迎娶啊，作为新郎啊，他作为新郎来迎娶，或者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是我们家恩教会啊，他的哭泣、他的无奈、他的舍己啊，全部倾注在这上面，你来牵动他的心思和意念在这个，所以我们每个人宝不宝贝？非常宝贝，宝贝的不能再宝贝，我就看到他何等的疼爱这个身体里面的每一个肢体，他的情感倾注在他的这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就是说，那个经文就是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呢、啊？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血，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引诱了夏娃一样，引诱了这个身体。引诱了这个身体。昨天我看到牧者又发出一个新的一个经文，所以若有人服侍我，服侍你的新郎，你作为心腹，你服侍他，你作为他要被迎娶的，你的思维一定要想到你是被迎娶的，你要想到你是被迎娶的。你是作为一个心腹来服侍新郎的，你要这样想：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你的新郎在哪里，心腹就要在哪里，你的服侍就要在哪里，也要在哪。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为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心腹，这个身体里面，你的。你看顾这个身体啊，或者你为这个身体来舍己，那是对耶稣情感一个最大的满足和服侍那就是耶稣渴望的，那就是像他一样弯下腰来服侍我们每一位我真的要求神在这个平台不断的被开启，让我们不光是个人做心腹，而且还要群体做心腹。你的新郎没有比这更喜乐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感谢赞美主。好，我把时间交给心腹代祷团。来祷告好不好？为着这个身体，为着你是他的心腹，为着你是他身体里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要来呼求的，要来祷告。
是的，主啊，何等的感恩赞美，主啊，谢谢你，不断把你那最深的心意向我们来开启，啊，以至于你带领着我们，不断的进入到那更深和更高的里面。但是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也愿意来承认。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和你最深的心意相差的又是何等的远！但是主啊，今天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更加愿意的心，就是来体会你，愿你 心意在我的里面，在我们这个群体中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让我们来回应你。主啊，我在这里，愿你来帮助我，来怜悯我，在这样一个突破的季节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来越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瓶颈，走出一切的黑暗，除去一切的拦阻，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以至于让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能够不断的在十字架上能够合一，能不断的来领受你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真理。主啊，我谢谢你带领我们跟随你走这条舍己的路，是为了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也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让你的心意得到最大的满足。主啊，真的是你的爱才可以使我们彼此联络的得合适，如果没有你的爱，我们没有一个关系是合适。啊，就愿你来怜悯和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承受的，所能够认识的。但是神啊，今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所有的认知，我们就是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我们愿意来被你来制作，来进入这个身体。要亲爱的耶稣啊，我们真的就是愿你来，真的就是我们愿意进入你这个身体来满足你的需要，也愿意来安慰你的心。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真的就是自己都不能做什么，我们甚至自己不认识自己，但是圣灵啊，你的手不要放过我们，真的就是你来制作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都是在你的心意的里面，都是在呀，在服侍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阿们。啊，
是不是杏华姐妹掉下去了？说刚才上来了是吧？好，请杏华。
有可以听到声音吗？
声音挺好的，请。
好，感谢主，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主啊，我要代表我自己，主啊，我要在你面前，我承认我背你的罪。主啊，你说扫罗是你恨恶的，因为他不看重神，也不看重从神来的产业。主啊，我今天也是同样的光景，我是在一个悖逆中不敬畏你，我心里刚硬偏行己路。主啊，使你的旨意不能在我的生命中来成就。主啊，就是因着我的悖逆和刚硬，主啊，我要自己做事，我就不要你的心意。主啊，我和扫罗是同样的罪，主啊，赦免我的罪，主啊，怜悯我，主啊，怜悯我，主啊，谢谢你爱我，主啊，真的是求你给我恩典，主啊，让我真的是不光是知罪，而是离弃罪，主啊，让我真的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把这美好、这么好、这么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主啊，我的心却是那样的刚硬。主啊，求你来给我换颗心，主啊，你来改变我这个人，改变我的心，主啊，使我这个心被你改变，主啊，真的是打开我的心，让我不要再瞎眼，不要再沉睡，不要再蒙蔽中混日子，主啊，让我真的是能够醒过来。我知道你把我带进神的家，你所付出的是多大，主啊，让我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主啊，怜悯我，带领我回转归向你，带领我在每天的生活中真的就是活出来，真的是就是单单讨你的喜悦，而不讨我自己的喜悦。主啊，怜悯我，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对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的光照和开启，主啊，我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在这个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一个身体的这个对身体的认识，没有认识到这个在神的国度当中身体的重要性。往往是沉浸在自己在追求神，没有来顾念这个身体的需要。主啊，我每次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来继续来开，就是来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到神国度当中这个身体的重要性。嗯，让我们不仅只是顾着自己来追求，也可以来顾念那这个肢体当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的软弱。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谦卑自己。嗯，让我们不仅来追求自己个人生命的成熟，更是可以在一个身体的当中可以一同被主来建造，预备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心腹，能够被你来迎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啊，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啊和回应这个分享的这个内容呢是还是延续昨天啊所讲到的这个身体的概念啊，特别的重复的讲到个体的心腹和整体的心腹啊，就是还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个人和群体啊，在这个心腹的里面啊，这两个方面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个平衡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开启啊，一个开启，就是说这一个关于这个心腹呢，就是说就是在他有一个个人的层面，有一个群体的层面啊。所以呢，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人呢，往往都是要么就是在停留在群体的层面，而没有个人的层面。这个是这个传统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传统的教会它因为是主要在这个心腹的这方面呢，它主要是停留在旧约的这个层次。这个旧约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耶和华的心腹。在旧约里面，只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群体，这个整体是耶和华的心腹。然后呢，他们当中有少数个别的领袖啊，像大卫啊、摩西啊，当然这些先祖，他们都跟神有一个个人关系。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的这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一方面记载这一个有一些以色列有一些少数的领袖啊，他们的亚伯拉罕啊，这个摩西啊、大卫啊，他们有一些个别的领袖跟神有很亲密的个人关系啊，朋友的一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性的。但是呢，他们作为心腹，以色列人作为心腹，他们只是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个人关系。他们的以色列人，他只能够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民族，他们跟神啊，耶和华神有一个心腹的关系啊。这个是旧约的情况。这个旧约的情况呢，很可惜呢，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啊，这一个罗马天主教或者是传统教会，包括基督新教。传统教会他们呢一直就是接受了这一个方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就不讲罗马天主教，就讲这个基督教新教。基督教新教的意思是一个非常就是矛盾的情况，就是说他们新教呢，就是它是宗教改革，是恢复了这个个人的层面。它为什么呢？因为因信称义是一个个人的层面啊，因信称义只能够个人，你不能代替你的朋友，也不能代替你的下一代来因信称义。比如说你这个父亲啊因信称义了，你不能代替我的儿子也因信称义。他为什么呢？他这个恢复这一个真理，他是一个个人层面啊。你悔改，你不能说我代替我的儿子悔改，所以我悔改我代替他悔改，所以他就悔改了，他就信主了。不，重生也不能代替，就是说你重生了，你不能代替你儿子重生。我希望我儿子重生，所以呢，我重生，我也把我儿子带在一起重生，不行。 啊，信相信心悔改重生都是个人层面啊，这不像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不是这样的，他不需要每一个人生一个孩子，他就有一个信心重生，他不需要，他就自动生在这个民族里，种族里面，他作为这个民种族的一员，他的血缘，哎，他就自动的就是进到这个群体的层面里面了。但是新约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必须要相信悔改信主，接受耶稣为救主，然后经历重生，他就进到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里面。所以呢，这个新教呢，它是恢复了这个个人的层面，因信称义，它强调每一个人啊要获得重生，要称义赦罪，他必须要个人相信啊。但是呢，非常非常就是说矛盾的就是，他这个新教对于心腹啊，他就是始终停留在群体层面，他认为心腹没有个人层面啊，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绝大部分的教会新教，他们并不反对教会作为整体是基督的心腹，他们不反对这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啊，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啊，教会和基督啊，就是这是一个心腹新郎的关系啊，啊，所以我到香港啊，就是说过去讲心腹有人老是找着我，那心腹是群体还是个人啊？他老是就是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他们都认为心腹就是群体，哪里有个人心腹呢？所以你讲个人心腹，他们就马上想到，那不就耶稣有一群心腹，那不耶稣就是七节纯群啊，他们马上就想到这个问题，他们不能接受啊。这就是表示什么呢？这一个心腹的这个对新教来说，他虽然在救恩得救的层面，他恢复了个人意层面个人意识，但是呢他在心腹的层面，他的这个还是停留在整体群体啊。他们这个呢就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新约的了解，新约跟旧约的不同啊。根据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啊，就是说他那里讲到这个认识神，就是说是每一个人都认识神啊，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你们不需要啊，就是通过灵舍来教导啊，你要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而且这个认识就是一个个人亲密关系的认识。这个新约它超越旧约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新约里面每一个人都跟神有一个个人亲密关系啊，这个是新约超越旧约的地方。这个新约他的这个为什么能够超越旧约呢？因为他有圣灵的内住，就是圣灵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啊，所以呢他是完整的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所以呢就是这个个人就可以跟啊神呢建立起这种个人亲密的关系啊。这个在新约里面，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就像这个旧约啊，耶和华的灵住在大卫的里面一样，所以大卫他可以跟神建立个人亲密关系。但是在旧约里面不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以色列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只有君王和少数的先知大祭司像撒母耳，他有灵，他有神的灵，耶和华的灵住在他里面啊。但是新约呢，就是这个圣灵是整个的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所以信徒跟这个神呢可以有个人的亲密关系。但是呢非常奇怪的就是啊，有另外一种情况，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说少数的有一些个人，哎，他进到了跟神的个人的关系里面，或者说他很追求跟神的个人的这个关系，这个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文化是个人主义高涨啊，整个这个社会的文化个人主义高涨。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自我崇拜的社会啊，这个社会的文化跟教会的文化非常的一种反差啊，这个是很奇怪的。这个在传统的这个社会文化，它是一种集体文化啊，你像中国的过去就是一种集体文化 没有个人消灭个人，不能有个人的想法，不能有个人的声音，就是整个群体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文化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呢这个现在呢它不是，现在的文化是个人主义日益高涨啊，就变成个人崇拜。过去的文化是崇拜英雄英雄啊，现在呢是崇拜自己，所以他这个文化就是完全个人主义的，从群体啊，这国家整体这些远远的抛在后面了。但是在教会里面呢，非常奇怪的，就是这个个人这个心腹的这个个人的意识一直没有唤醒起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整个群体啊，这个传统教会都不讲心腹，他是认为这个是群体的事情啊，所以呢。但是他就没有思想，这个，所以呢，所以这个教会没办法落实，真正落实大诫命，因为大诫命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对吧？如果这个大诫命要真正落实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他必须这个每一个信徒个人的那个心腹的意识被唤醒起来。他这个心腹个人意识被唤醒起来以后，他才有可能尽心尽意尽力的就是来爱神。如果他是个人意识没有，只是整体的，那也就是大诫命就是整体来落实。那么什么叫做整体落实呢？那就是说整体，比如说主日在敬拜的时候，我就落实大诫命，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尽心尽意的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回到家里，哎，到时候就没办法落实了，因为我们成为了个体，个体没有办法，没有这个个人的这个心腹的意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落实这个大诫命，这就是这个传统教会的关键，没有真正的去落实大诫命，他没有真正落实大诫命，他也其实没有办法落实这个新命令，他没有办法落实新命令，他也没有办法彼此相爱，他也没有办法活出这个新生命来，这就是这个关键。这就是这个环境，但是当然它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社会文化呢，它的个人主义高涨，每一个人的自我崇拜，活在自恋的里面，这是一个自恋的文化啊，个人崇拜的文化。那么呢，这样的这个文化和这样的教会啊的一个光景，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说，哎，他少数的个人。他的那个心腹的意识有一些觉醒了以后呢，他又落在另外一个陷阱里面，就是完全不顾群体，在他的世界里面就是纯粹就是一个个人世界，他就活在他个人的里面啊，所以呢他就只是个人在做心腹，完全忘记这个群体，这个群体跟他无关，他就活在他自我的里面，他自我里面就是一个心腹。所以呢，这样的教会里面是少数，他个人意识觉醒了以后，他就是怪人，他一个人哇就活在那个里面，跟群体没有任何关系。你看不到他在群体里面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爱的彰显流露啊，他人家觉得他就是一个怪人啊，他就是成天就活在他个人的里面啊，所以呢，任何人都不觉得他里面有什么爱。所以呢，这也是一种陷阱啊。所以呢，这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啊，神要恢复的，在教会里面恢复的，就是说他的个人啊，他要进到，他要成为心腹，个人的这个心腹的热情要被激发出来。但是呢，他整个群体的这个心腹，他并没有丢失，新约并没有把这个旧约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心腹啊，把它全部改变成为一个个人的心腹，它并没有，它是在群体的心腹的这一个基础上，它把个人的这一个维度给激发出来了，而且呢，它这个个人的这个心腹的维度激发出来，它并没有这个破坏，也没有否定这个群体的这个心腹的这一面。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一个就是一个奥秘啊，这个就是新约的一种的这个所讲到的这个信仰啊，个人性和这个群体性的这个两个方面和谐共存。 实际上这就是人性，人性里面它就是有个人性也有群体性，传统呢就是强调这个群体性，就是马克思他说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整合，他就是强调一个群体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呢不是特别的重视个人性，所以他强调的就是人类群体整体啊。但是现代呢和这个后现代特别是啊强调个人性啊，就是又忽略就是轻视这个群体性，这些呢又反映了教会里面在这个新福音上面呢啊传统就停留在群体性里面啊，这个有一些个人新福音觉醒呢他有现在个人的纯个人的里面，他没有进到这个神的心意里面，就是个人是在群体当中啊，群体里面又包含了个人的维度个人的层面啊，所以呢现在耶稣他要来预备他的心腹，那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这一个心腹呢是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都能够和谐共存的一个层面，在心腹的上面就完全的体现出来了，就是说最完美的状态，圣洁没有瑕疵成熟的心腹是荣耀的心腹，是一个什么心腹呢，就是他们中间每一个个体的心腹都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耶稣成为唯一的热情，而且呢这些个体在这个整个群体它是和谐的，而且呢就是整个他们都是群体所有的心腹组成一个群体，和谐一致的一个群体啊，就像一幅画里面讲，里面呢你看有一幅画就是讲到有一个群体的心腹，在耶稣在迎娶一个群体的心腹，就是那个群体的心腹啊，就像远看呢就是像一个人一样的啊，穿着一个白色的一个婚纱跟耶稣面对面的在一起，但是呢你仔细走近一看呢，那个心腹是无数的小心腹组成的啊，就像一个极大的帕索啊，他的那个每一个帕索就是一个心腹，也是穿着白纱，嗯，那个图画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心腹呢它既是一个整体的心腹，它又是一个个人的心腹，整体的里面有个人，这个个人并没有破坏这个否认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呢也没有否认这个个人，所以呢神是要我们进到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反映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我们不仅个人要尽心尽意爱神，而且呢我们是在这个整个群体里面大家和谐一致的啊，在尽心尽意的爱神，就是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心腹啊，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教恩教会呢就是说慢慢的朝着这一个方向在发展，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工，他要在我们当中做成的就是这样一个兼有个人层面又有群体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心腹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刚才周牧师提到了这个，就是整体心腹啊，包括心腹大的团也特别的，这两天你说到就是整体心腹、身体心腹。那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去年那个十月份我们在香港乌溪沙的这个欢庆基督耶稣荣耀作王的那一次会议之前啊，那次会议之前呢，突然遭到那个极大的反攻击，属灵的攻击，那当然还不是我们是其中一部分啊，其中有牧者，可能是牧者吧，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那个是某一位领袖，我们不认识，但是呢他在网络上呢就发起那个很多的文章，那个攻击这一次的大会，那当然每一个牧者都点名攻击，都找到他们攻击的点，那我们找到我们的牧者的攻击呢，就是攻击这一块，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心腹啊，都去签约，那不成了那个一夫多妻了啊，那不成了多妻多妾了啊，那不成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这个概念吧。那当然后来呢我们也开始没怎么管啊，想反正网络上他也不注明不注实名的，反正这网络上造成就是到处来公众号啊，到处微博啊什么什么不太清楚哈，反正在网络上传播。那当时对那个乌溪沙的会议呢其实造成一些冲击，很多的同工原来在筹备 这个大会的同工都纷纷撤退，最后弄得整个的一个团队一个团队撤，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撤，最后弄得好像都没有办法来主持了。但是呢，当然我们有才，我们教会呢也有些回应。那当然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就是有一次或者是那个天堂议会，用天堂议会来代祷，这是一个回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这些同工们，教会的领袖，我们代表这一次的大会来到神的面前蒙神光照，向神认罪悔改。那一次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灵力，一个突破的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点我也跟于牧师分享过，他也非常非常感动啊。这是一个回应。还有一个回应就是我们在真理上回应，也同样的发到对外，对外发到，也就是对这个真理的解释，就是关于这个心腹是群是整体的还是个体的。那当然我们当时也跟他也既有圣经的经文，也有这些比喻。那我们当时用各种比喻来比喻，比如说身体和肢体的比喻，新约和旧约的差别啊，身体是一个是有生命，是有基督的生命，但是肢体也有基督的生命啊。我们也用那个活石和那个和圣殿啊，就是活石和那个房屋，就是和圣殿来比喻，就是新约的里面的一个这个房屋圣殿，它是一个，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砌成这个圣殿的石头，它却是活石，它不是一个死石头。就是说每一个石头它也是带着基督的生命的，就是每整个圣殿它也是带着基督的生命的。所以呢，当这篇文章发出去以后，所以这些反对的声音呢就偃旗息鼓了，好像就沉静下去了。这个时候就看到了整个大会起死回生，整个大会就报名，还有各式各样的报名的人数就猛增。一开始就是很少很少，甚至很多团队报名是原来一起同行的团队牧者领袖都纷纷撤退啊，都就然后呢就切割关系啊，就生怕沾染到自己。所以呢，但是呢，当这样的一个肉身上的就是物质界的这个文章真理上的那一个分析啊讲解，当然我们的态度也是非常谦卑和柔和的，不是那种火药式的战斗式的啊，不是以就是那个用他同样的方式那种批判式的，都不是，我们非常谦卑柔和的啊来阐明观点，也不强迫别人接受啊，也是非常尊重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在这两个措施，一个是代祷，我们代祷本身也是取了一个谦卑柔和的态度来代祷，不是为别的牧者代祷，而是为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呢光照我们自己。别人在指责这个大会的一切的问题，我们首先都是我就是，我们把它首先承认过来，然后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不辩解啊，不去抵挡而不是说啊，你指责我这个，我要指责你那个，然后反骂回去，都不采取这个方法，都是说我就是啊，你所指责的、指控的这一切的问题，我首先有这个问题，我首先要求圣灵光照，然后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不是来反攻啊，来自我防卫，那反而呢，当然得利于我们的 YY 平台。也感谢神，神带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膏，也有这样的一些带领和启示，使得我们可以首先认识自己的问题啊。我们首先看别人的眼中的啊梁木啊，别人眼中的刺，我们要拔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可能。那就是这两个措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真理的非常大的作用。那我记得就是那个克拉尔他那个新郎耶稣写给情妇的情书第二卷第一篇文章就特别讲到了这一点。那这个真的是主耶稣他自己来回答的啊，他这个用启示来回答的。他那篇文章叫独一无二一夫一妻式的关系，他特别讲到了这一点。他主耶稣他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 他有一段他说，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有天父给你的特殊印记，因为在地上，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就是说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我，没有另外一个人跟我们相同。所以呢，全世界只有一个你，你的印记是神设定的，与众不同的，正如我们三位如一体，只有你才能满足我里面的那个心愿，只有你才能填补我心里的那个位置，因为你是为了那个心愿和那个位置而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关系是一夫一妻的，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我的本性里有无限个层面，有一个层面是特意托付给你这一个人去完成的。我渴望你用爱彰显出我本性里的那一个部分的内容，只有你能够体现我的那一个部分的层面。但是我的一个层面不是一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你需要绞尽脑汁去理解这个概念。所以你接受我，就等于踏上了实现你心中渴慕已久的梦想旅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实现梦想就是把我分赐给你的那一部分本性归还给我。所以你看到婚宴的舞厅里有很多新妇和他们一夫一妻似的各自的新郎耶稣。你看，万有归一，万有都归于父神，因为是神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了你的身体里。反正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在灵里面特别的一个开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心腹，其实即使是个体来对耶稣，他其实也是一夫一妻，因为耶稣是极其丰富，他的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部分是来特别对我们每一个心腹的。同时耶稣基督整体他也是对教会整体的这个整体心腹的。所以在这一点奥秘上，就是这一个奥秘上，在心腹这个奥秘上，心腹个体和心腹整体它其实是有机集合的，它不矛盾，它也是它彼此是不矛盾，同时又彼此相关。所以呢，但是呢，这两天呢，感谢神，神这两天特别开启身体。所以呢，以弗所书5:29特别也讲到了，就是说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总是抱怨顾惜。意思就是说神人对自己的身体的看顾啊，它是一个天性。那这个里头引申到灵性灵里面来讲，它确实也是这样的。夫妻之间，妻子是丈夫的身体，当妻子真正的成为丈夫的身体，进入丈夫的身体，她才能够保养顾惜。所以若是我们的妻子太过强势，太过悖逆，太过不顺服呢，没有进入丈夫的身体，所以你感受不到丈夫保养顾惜你，有的时候是可能的，因为你没有进入他的身体，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在灵里就有一个隔膜，他就没有办法保养顾惜你。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所以以弗所书特别讲到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那我就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他为什么这样设，因为妻子顺服丈夫，他就表示他进到身体里面来了，进到丈夫的身体来，丈夫呢他自然而然会保养顾惜，这是他天性。所以你如果你总是感觉丈夫不爱你，丈夫给你好像有好像那个爱总是没有保养顾惜你的话，那你可能要求圣灵光照，是不是要反省一下，是不是我没有进入丈夫的身体呢？我跟他是不是有反抗有抵触，我就没有进入他的身体去，那他就当然没有保养顾惜。那当然这个要把他推到属灵的婚姻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进入教会身体，那我们就没有被很好的保养顾惜，就没有被很好的供应，被很好的保护，被很好的启示啊，栽培，在这里得到喂养，得到栽培，得到那个供应，满足，归属，所有你的一切的美好的那些祝福，可能你是感觉到很贫穷，就是很贫乏，那是不是我们没有进入基督的身体呢？是不是我们跟身体没有合一呢？我们是不是跟身体总是有一种隔膜和分离呢？ 我们总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那个独特性，我们常常要坚守我自己的看见和我自己的观点，以至于我们没有跟身体完全合而为一，没有进入到那种非常合一的有机合一，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领受那丰盛的生命呢。所以昨天我跟一个弟兄也是这个交通，他一个感动跟我交通，我觉得我非常阿闷。他就说你知道吗，他说那些跟教会若即若离，对教会意向不能领受，他确实感受不到爱，他说他确实感受不到教会有多好，因为他本身就不在身体里面，他在身体之外，他就没有这么丰满，他就不可能领受丰富，他也不能领受丰盛。那他不能领受，不是因为这个身体没有丰盛，是因为他没有进入身体，他就不丰盛。所以这个不能怪身体，是这个肢体没有把身，没有融入这个身体来，没有进入这个身体来。所以你不进入身体，你又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非常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非要坚守。所以你们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隔膜，它中间就有一个隔膜，这个丰富就进不去，那就只能领受个体性了。个体的那个丰满，个体也有丰满，但是个体的丰满与群体的丰满跟整体的丰满它是不同层次的丰满，所以呢你就只能领受一个层次，就很可惜。所以我感受的这两天的领受，就是我也感觉到这样，包括刚才新妇代祷团的师母分享，他就是他特别感觉到喜乐，他特别感觉到人不一样，那我也有点这个感觉，我就发现哇，好像对这个身体开启以后，对这个身体认识之后，对这个身体认同之后，我突然感觉到我这个恩膏有点不太一样了。他确实有这个差别，因为就是一人追赶一千，两人不是追赶两千的，两个人是追赶一万，所以这个东西一组合进来，它就变成了十倍的关系。啊，你散到外面，都个体的散到外面的话，那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加一等于三，加一等于四，一个个的加吧。但是你一合进来，它就变成了一加一等于十啊，一加一再加一等于一百，再加一等于一千，它是十倍的关系。它这个它是几何级数级的，它不是算数级数级的，这就是合一的重要，身体的重要，它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一个算数叠加，它是个很奇妙的，这是一奥秘奇妙，它就是身体。所以神他让我们理解，他用身体，用葡萄什么葡萄枝啊葡萄树这些观念帮助我们理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真真实实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合一，在身体里面领受，在身体里面蒙福。阿们
阿们，感谢主。就是今天早上开启呢，就是让我非常的激动，就是说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过往去年的十月份的香港特会当中当时我们参加的这些弟兄姐妹呢，就因为不知道，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背后的这些征战呢这些难处，但是呢就是当你知道了这些难处以后呢，再回想起当年当时吧，那当时我们在幸福特会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就是激动人心的场面，就是就是那些从国内啊，从香港啊，包括我们从这边温哥华本部去的这些弟兄姐妹，在那样的一个特会当中被神的灵异灵所感，然后呢大家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领受心腹的这样的真理，然后呢来每个人都同我们的主新郎耶稣立约，在这样的这个这样的震撼的场面当中呢，就是你不可以想象不到，就是说背后有这样大的属灵征战。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个样子，就是在我们为主去服侍的每一天呢，其实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征战来挑战，然后呢来其实是主耶稣基督他设置这样的挑战来帮助我们这些心腹们能够一同来成长。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就是我们在整体，就刚才孙牧师分享的这个，我们要在整体当中呢去领受主耶稣基督他这样的恩膏，我们个人也要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主对我们个人的一些开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启示吧，就是今天早上整个我们这个晨祷，就是说要有一个整体，然后也有一个个人。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其实中国老话有一个一母生九子，子子各不同就是其实每一个在妈妈的心目当中，这九个孩子对她来说都是她的孩子，那么但是对每一个孩子来说又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这个特质，让这个父母亲呢会有不同的感受都是孩子，但是会不同。那么 回到我们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其实也可以这样来有一点不是特别恰当的一个类比，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这个心腹，主耶稣基督他都有他在我们身上特殊的赋予，特殊的命定，特殊的特质。那么我们所有人在一起呢，又整体作为一个心腹来满足主耶稣基督新郎他的心愿让他能够得到心满意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缺一不可，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又看我们整体，也看我们个人所以这个心腹，那么在整个圣经当中呢，我们真正的看到这个心腹作为整体，也作为个人，然后同时被主耶稣基督提到，在圣经中提到，是从启示录第十八章开始，在第十八章里边，从十八章开始往后，都是心腹盼望新郎来迎娶，心腹和圣灵一同说，我的主新郎，我愿你快来。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心腹的这个词汇当中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个人。因为在我们最新加恩教会神所开启的，就是说从启示录到这个从这个启示录十八章以后，和或者是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和之前作为教会这个词呢，就是说之前和之后教会这个词就不再存在了，在启示录之后教会不再存在了，而取而代之的是弟兄，是心腹，是得胜者。所以呢，就是个人的这个层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然后每一个人要作为自己的个体来到神的这个宝座前，要来交账。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启示录当中，我们最能够看到这个心腹和新郎的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个体一定要和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单独的连接。那么在整个我们作为一个新耶路撒冷新圣城，然后呢来等候主耶稣基督迎娶，这又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所以呢，就是说神的奇妙，就是说在这个借着晨祷呢，一天比一天的更多的向我们开启。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在这个心腹真的是我们在启示录里边讲到心腹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和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密切的一个连接，一个等候耶新郎的心，然后呢等候新郎来迎娶我的心。那么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作为新耶路撒冷，又是主耶稣基督要在其中，要来和我们一同居住，和我们一同作王，和我们一同来赴天国的婚宴，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是说整体个人，个人整体是一个非常有机非常密切的一个连接，而不是被割裂出来。所以呢，就是神圣灵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是在开启这个心腹的这个概念。所以现在感谢主，就是国内的很多这些就是国内的本地的那些牧者们你如果去网上去搜一些那个他们的听讲道这些内容，他们现在在很多讲道当中也是在张嘴闭嘴都是在讲，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要在末世的时候来领受主耶稣基督心腹的恩膏。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看来就是说，整个神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世界的圣灵是在整个全体基督教这个世界当中，然后来开启心腹这个概念，不光是我们加恩教会自己，也不光是某几个教会在一起，而是整体的教会都作为一个整体来预备那个新耶路撒冷新圣城，就是长宽高四千里这样一个新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呢，就说特别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一开始听到这个孙师母的分享，就是在特别强调这个整体，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整体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心腹。那么后来两位牧者呢又在分享，就是说我们要整体和个人，整体和个人。所以我们真的是就是越听呢就越兴奋，就越激动，就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整体和我们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就是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一天比一天的靠近，他明白神的真理，就是关于新郎和新妇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就要抓住这个又再就是说啰嗦一句，就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过程。那么在我们领受神圣灵不断开启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去就是说随时紧跟主耶稣基督他的脚步，紧跟主耶稣基督圣灵在整个在教会当中所开启的这样的开启这样一个脚步。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是一步跟不上又会步步跟不上。所以在这个心腹的这个真理上，我们更加是要来抓紧， 因为时间真的是不多，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让自己啊还抱住原来所谓的原来的那个啊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十年前我领受的那个信息，我领受的那个真理，然后呢抱住不放。我们要应该更加敞开自己，更加的在神的面前就是赤裸敞开，让神住到我们的里面来，让神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来和我们一同来共舞。就像克莱尔的情书里所写的，神愿意和我们一同来跳舞，所以我们要跟好主的脚步啊，否则的话呢就是不停的被踩一下或者踩他一下，这个就不和谐，就不是在一个步调当中，一个步骤当中。所以呢新郎和新妇要在一个和谐的舞曲当中来共舞，所以我们不能够啊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感谢神。今天听到各位牧者新妇带到团队的分享啊，我的领受是神真的很奇妙，今天让我们讲到身体的一个完整性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讲到我们心腹都是讲到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但是今天领受这个群体的心腹啊，这是我想又神又做一件新的事情啊，在这个集体的这个平台上啊。那我们对这样的真理我想我们都不陌生，周牧师在这个心腹的这个课程当中啊，有这样的真理的教导，我们又是个人又是主的心腹，我们群体也是主的心腹啊，这样的真理非常的有说服力啊。那呢我今天的领受呢就是神的心在加恩教会又有一个真的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他有一个新的带领，主让我们每一位都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更主的心思让我们一个整体跟主有这样的关系。我想主的心思何等的喜悦啊，何等的能看到他的众儿女在爱主的里面我们能彼此相爱。我想正是前两天所分享的新的命令，前些几天强调我们夫妻先彼此相爱，然后我们众肢体我们来彼此相爱。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用肢体来比喻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想这何等的奇妙，我们都连互为肢体连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上。那我们想到我们肢体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哪一个作为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哪个肢体不重要，我们哪个肢体出现一点问题或者出现一点病状，你看我们是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我们各肢体是什么样的回应啊。所以主也在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能都做耳也不能都做眼啊，那我们互为肢体，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今天我要反复思想这样的信息，那我们要彼此相爱。神特别拣选加恩教会成为一个不光是一个个人要做心腹，是做了一件心事。周牧师经常讲到要拣选一个集体啊群体做主的心腹，要拣选一个这样的教会。我想这是神在末世做的一件心事啊，也借着我们加恩教会要把这个心腹运动传递到国度的里面啊，可能我们的七月份又去啊，回应主的这个在我们教会的托付啊呼召。虽然有很多的拦阻啊，可以说真正的一个神许愿的事情，我们真的看到外边很多的抵挡，但是主不会拣选错。借着周牧师和牧者团队有这样的细心，我想神必定能做成。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顾念我们别人的顾念我们的肢体啊。当我们有这样的心，主耶稣 他的心就喜悦我们，他就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功。好，感谢神。
这个两道题，那神感动，在这个末世有我们来承接这个末世心腹的运动啊，这个末世的心腹的运动呢，一听起来就是一个整体了啊，不只是教会整体，也是国度哈、啊，作为一个整体的心腹啊，要向着神啊。那在实际上面呢，在这个实践上面呢，这个心腹的意识的觉醒呢，也是一个一个人啊，一个一个突破啊，所以这个整体和个体。在个体上面呢，它是难免是有快慢的哈、啊，就是难免有快慢啊。我在上一周参加一个小组聚会啊，我就感受到一些个体和整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进入心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感受到一些体会一些神的心意啊。确实呢是有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心腹的这个说法啊，有些是比较新，他没有参加过心腹特会，也不明白啊。有些呢他时间信主已经很久了，十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把自己放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好好的来放到这个心腹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和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一直呢人虽然看起来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并没有进入很多年了，十几年了，那就是比较慢一点啊。我就当时我心里也是感觉，我听了分享以后，我心里面也是感觉到一个新郎的这样的一个焦急和这样的一个难过啊。我也是在心里面来求问啊。那群体里面呢，也有快的哈，我就在想，我说主啊，在这个整体的心腹里面，在一个我们就说教会哈里面，那么快跑的有什么责任呢？慢的应该有什么态度呢？就是快跑的有什么责任，慢的有什么态度，使得这个整体能够更快的被带领起来呢？就是我就是感受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心腹的上面，如果我们不管是真理还是这个生活的实际比较慢一点的，就是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固执己见封闭和骄傲要有个开放的态度，有个谦卑的态度。首先要愿意把自己放在身体里面，真的有一个能听的耳来听这些真理。实际有些呢弟兄姐妹还没有认真的听过，来听这些真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是真理需要来补课有一些他真理概念没有问题，但他生活的实践还没有什么感受，他需要在操练上面来补课。但是呢态度实际是很重要的就是固执己见和封闭骄傲，就会把自己不放在身体，就会更慢你越不把自己放进来越不去听其他弟兄姐妹的这个领受这个这些分享，就会越慢，那么越活在自己的里面就越慢。那实际让自己快跑一点，让神怎么能够快点帮助你呢？你要更多的把自己放在这个群体里面去感受，去聆听去放下自己去谦卑去该补课的就补课，该求问的就求问，该操练的就操练。那么在那个小组的里面呢，我也很感谢神的，也很感恩的，就是看到这些快跑的那个快的他真的是在发挥他的责任就开始分享他们的经历而且这个分享也是各有不同，互相互补的。这个心腹跑在前面，他每个个体也不同。有一些呢，有人他是从新郎的角度，他从新郎的这个爱的对心腹的角度的爱有开启，他就分享很有感染那么有些是从心腹自己爱新郎的这个经历里面去分享有些是从生活的一些例子中间他有领悟，他去分享。所以这个先锋呢，他确实有责任把自己得着的，虽然每个人得着的还不是整全，还不是很完全，但是自己得着一份就开始来分享，就开始来带动，就开始来感染。所以快跑的先锋确实是有这个责任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当一个心腹他的心腹意识从这里面觉醒起来的时候呢，他得到了这个新郎的心，他在主观上他不可能不很快的想到说怎么样为新郎得到更多的心腹。就是说一个心腹他一定会，当他真实的爱上新郎，他开始得到新郎的心，他也明白新郎他这一切他是为了得着的心腹，他就一定会跟他同父一轭，同一个心，他很想的为他得到更多的心腹，成为他自己的使命了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他会想，我怎么样能够把新郎的爱传递出来，我得着一点，我开启一点，我了解一点我明白一点我怎么样把新郎的爱能够传递出去，怎么样能够把新郎的心意传递出去，怎么样能够帮助众童女都爱你因为他知道这个新郎在雅各书里面他的这乘华轿，他所铺的轿底是众 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雅各书也是一个心腹成熟的过程，你看到前几章不太成熟的时候，他都想到我怎么进入内室，我怎么样品尝他果子的滋味，我怎么样。他后来越成熟，他就会想到，他就想到啊，我们有一小妹哈，她还没有成熟，那我跟新郎怎么帮助她？她如果是墙，我们怎么帮助她？她如果是门，我们怎么帮助她？如何跟新郎一起来服侍这个小妹？如何能够带领大家一起做心腹？所以这是一个先锋的责任，这是他从神的心、从神的爱领受的责任，他不是一个工作的责任啊，这是从新郎的心和新郎的这个爱和他们融为一体以后，新郎的心成为他的心以后的一个自然的责任。所以这是主，这是新郎在这个群体中间，在这个教会中间，在每一个小的群体哈、小组或者一个教会或者整体来说啊，对于每一个说自己是在一个成长中的心腹的一个 charge，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责任，一个从心里面所发出来。这也是得着施洗约翰的心，得着保罗的心，就是我们刚才师母引最近那个引的这个经文，就是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那个经文，这就是一个保罗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哈。那施洗约翰也是，他听到新郎的声音就很欢喜，他就很愿意新郎兴旺，他自己衰微，他所有一生的工作都是为新郎预备道路，他都是为这个把人带到新郎的面前，看到新郎能够兴旺。所以我想这是神对我们快的和慢的每都有这样的一个吩咐，这样的一个 charge， 对这个整体怎么样这个个体的心腹能够成为整体心腹的祝福，怎么样这个整体就是在跟随的稍微慢一点的，他能够在一个神喜悦的态度里面能够来受这个群，把自己放在群体当中，受这个群体的影响感染带动，大家一起能够快跑跟随，让这个整个的整体都能够进入到幸福的生命和身量当中。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阿们，谢谢每位牧者的带领和分享。我在这里听，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很多的时候神把姐妹造的情感非常丰富啊，但是这个情感呢不是拿来发泄和满足的，而是你要进入你丈夫的这个身体里面，成为他真正的这个肋骨骨中的，他才能使你为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就为什么在这个平台这个群体做心腹，以至于你能感受到基督那个情感的丰富，借着这个平台。真的谢谢每一位牧者的带领，再次献上感恩。好，接着。